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们又在空中相互见面的，非常欢迎你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基牧师。在我们上一章里面，我们看见雅各他的属灵生命进入了一个高潮，就是他自己与神相遇，他自己有这样一个新的生命的改变。就是在那个晚上，有一个人前来和雅各摔跤，这不是雅各他自己主动的要跟那个人摔跤，是那个人来与他摔跤。雅各他人生已经很痛苦了，他不想再来一场争斗，因为他自己在之前他跟他的舅舅拉班已经交手过了，现在这个时候他哥哥以扫现在正在他的眼前，这两个人都是在他的人生当中对他有很大的威胁。雅各当然这个时候他不会再想给自己添麻烦了，因此那个人啊，我想就是神自己由他主动的找上门来，他要主动的向雅各进攻。这一位就是我提到的，就是在道成肉身之前的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前的主耶稣基督。雅各他一直是与神对立，对抗神，所以这个时候神就使他跛了脚，他变成一个瘸腿的人。后来他认清了那个人是谁的时候，他就紧紧地缠住他，抱住他，直到他给雅各祝福为止。从这里开始，我们看见雅各有了新的改变。当我们在创世纪33章啊，这一章我们继续查考的时候，我们知道雅各他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他改变了，他是一个新人，新造的人。我们现在来看33章第一节，雅各举目观看，见以扫来的，后头跟着400人，他就把孩子分开，交给利亚、拉结和两个使女。雅各这个时候他想保护他的家人，因此他把他的家人跟其他的人分开。接着我们来看第二节、第三节，并且叫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在前头，利亚和他的孩子在后头，拉结和约瑟在近后头，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一年7次俯伏在地，才就近他哥哥。我自己很想看看这一幕，雅各遇到他的哥哥的时候，那个景象一定是很精彩。我在想他离开他的哥哥，这个时候大概还有1里路的路程，所以他这个时候他已经很紧张了，雅各非紧张的不得了了，因为他哥哥以扫带着400人过来，雅各他不晓得到底他是敌还是友。我们请看第四节，以扫跑来迎接他，将他抱住，又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两个人就哭了。到底他们是双胞胎，本来就是兄弟，过去的事情也已经过去了，看来神一定也是感动了以扫他的心，感动他。在之前他曾经起誓要杀死雅各他的弟弟，向他报复， 接着我们看第五到第七节，以扫举目看见妇人孩子，就说这些和你同行的是谁呢？雅各说这些孩子是神施恩给你仆人的。于是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前来下拜，利亚和他的孩子也前来下拜，随后约瑟和拉杰也前来下拜。雅各把他的家人大概就是介绍给他的哥哥认识。接着我们看第八节，以扫说我所遇见的这些群畜是什么意思呢？雅各说是要在我主面前蒙恩的。这里很明显，雅各认为他哥哥在跟他见面之前，他的策略大概是很成功吧。其实雅各这样做其实并不必要，他不需要这样做的。请听以扫怎么说，因为以扫的也是改变的，他跟以前不一样。我们看第九节，以扫说兄弟啊，我的已经够了，你的归你吧。以扫的意思就是说你不用把这些礼物送给我了，我已经够多了。接着我们看第十节第十一节，雅各说不然，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礼物，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并且你容纳了我，求你收下我带来给你的礼物，因为神恩待我使我充足。雅各再三地求他，他才收下的。这个情景实在令人不可思议。在此之前大家都是希望从对方的手里面得到一些东西，雅各他更是这样的一个人。现在我们发现雅各他现在变成一个新的人了，他有了新的角色了，他坚持请他的哥哥收下他要送给他的礼物。因为以扫跟他说了你不用给我礼物，我已经很丰富了，我已经有太多了，但是雅各还再三的坚持请他的哥哥接受礼物。这里我们看见雅各有新的改变。雅各又让我想起在新约圣经里面的有一个人，一个税吏名叫撒该。撒该这个人当我们主耶稣呼唤他从树上下来的时候，耶稣要进到他的家里面去，结果当耶稣进到他家里面去以后，撒该这个税吏本来是一个很贪婪的人，他也改变了。他跟刚才他本来是爬在树上去，他在树上他以前那个人，可是他下来以后见了耶稣以后，进到他家以后，他不再是一个同一个人了。他说他不再像以前那个样子的撒该，他愿意他曾经把讹诈的钱不诚实做税吏的时候讹诈别人的钱，他想要退回去，不但要退回去以前用不正当手段得来的金钱，而且他要还他们四倍的还他们。所以我们就还可以肯定的说，因为主耶稣进到他的家里面，也进到他们的心里面，所以这家人就有改变了。因为他们接受了耶稣基督进了他们的家，他们生命就有一个很奇妙的改变。所以雅各这个人神在他身上也动了一个奇妙的工作。以前他曾经用一碗红豆汤取得了长子的名分，可是他现在他愿意无条件的把牛羊牲畜送给他哥哥，而且他还坚持叫他哥哥接纳他的礼物。最后我们看见以扫就接受了，因为在当时可能一个人拒绝接受别人的礼物，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侮辱。接着我们看第十二节，十二节以扫说我们可以起身前往，我在你们前头走。这个以扫这个哥哥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你们回到这个地方来的，让我走在你的前面做引路的，来保护你们。我们看十三节，雅各怎么回答？雅各对他说：我主知道孩子们年幼娇嫩，牛羊也正在乳养的时候，若是催赶一天，群畜都要必死的。雅各说：我和我家人一起同行，我们当中有小小的孩子，牛羊当中也有刚出生的，我们不能走得很快，你和你的400个壮丁一定走得比我们快，你们就先请吧。那接着我们看第14节，求我主在仆人前头走，我要量着在我面前群畜和孩子的力量，慢慢地前行，直走到希尔我主那里。雅各就是这样说的，就是以扫他哥哥，哥哥我不能跟你同步一起走，我们跟不上你，我们会慢慢地跟着走，你先请吧。我们再看第15、16节，以扫说：容我把跟随我的人留几个在这里。雅各说：何必呢？只要在我主眼前蒙恩就是了。于是以扫当日起行，回往希尔去了。以扫住在迦南，南部的希尔就是以东地。根据圣经《生命记》2章5节，《生命记》2章5节的记载，他们的父亲以撒死了以后，以扫就移居到希尔山，后来神就把那块地划归给以扫他们的家族。接着我们看第17节，雅各就往苏哥去，在那里为自己盖造房屋，又为牲畜搭棚，因此那地方名叫苏哥。这里我们不可以忽略了这一段的经文，而且我们要注意到在这边也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是在雅各的他的生命里面已经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我们看到雅各送礼物给他的哥哥，他是一个本来是一个很聪明的举动，其实这是不必要的，因为神已经改变了，他预备了拉班的心，他不会让容许他来伤害雅各。神也改变了以扫的心，就预备他的心，让以扫能够宽大的接纳雅各。现在这两个问题都解决了，以扫本来拒绝雅各的礼物，他因为他已经很丰富了，因着雅各的这样的坚持，所以他就终于很客气的收下雅各的礼物。看来我们看这个两个弟兄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他们所表现的都是很大方也很诚恳，所以对于他们兄弟的和好，我们没有理由再做出什么样的怀疑。既然以扫他的家境也很富裕的，所以他也不觉得长子的名分对他有什么特别，他也没有理由不跟他的兄弟雅各互相和好。现在我们看到雅各好像在他的人生当中一片的光明，拉班他的舅舅的事情也安抚好了，以扫他的哥哥又跟他和解了，这一定会是神所安排的这一切。假设雅各他仍旧是贪婪，非常贪心，还是只靠着自己的聪明的话，恐怕他会在这场的争斗当中就是早已经死掉的。我想不久以后雅各会回想他过去的一生的种种发生的事情，他看见神是在他的生命上掌权，一切是神带领他，他会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他要更多的寻求神的心意，要走神所给他的道路。总之他以前他所犯的所做错的事情，所种下的恶果， 当然他必须要去自己的承担，这些事情会慢慢的呈现出来。所以在雅各之后的人生里面，有很多的麻烦的事情正等待着他。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以扫朝西尔去了，所以我们就也可以说暂时我们跟以扫说再见。不过在创世纪下一章35章的时候又会再看见他，因为那个时候他回来为他的父亲以撒送兵。接着请大家看第18节第19节，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平平安安的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在城东支搭帐篷，就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莫的子孙买的支帐篷的那块地。有的时候有人曾经这样批评雅各他的行为，因为他停在那个苏格那个地方，停在示剑那个地方太久，为什么要停在那个地方这么久，没有直接的向伯特利这个地方前进呢？事实上这个时候我们不应该对雅各有太多的期待，过高的期待，因为他现在他已经跛脚了，他才刚刚的开始学习用属灵的眼光去走他人生的道路，他正在进步当中。接着我们看第30节，在那里筑了一座坛，起名叫做伊利伊罗伊以色列。雅各在这里筑了一座坛，这里我们看见他都像他的祖父亚伯拉罕一样，因为亚伯拉罕所到的地方他就筑一座坛，所以雅各就把自己的新的名字跟神的名字把它连在一起，所以他就给那座坛起名叫做伊利伊罗伊以色列，意思就是说神以色列的神。从这里我们看见雅各这个人他慢慢的学习走这个属灵的道路，他的灵命正在成长之中，应该我们可以这样的说，他已经慢慢的朝向伯特利这个地方前进了。所以他现在是先住在苏格，暂时住在这个地方。这是让我想到在罗马书第7章19节这样说请大家注意这段的经文。当我们一个人刚刚信主的时候，或者我们信主一段时间，我们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其实我们仍然要慢慢的有许多愿面对许多的属灵的征战，我们要去面对。罗马书第7章19节保罗这样说，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保罗在这里他自己也是发现，在他灵命成长的时候，不仅仅在救人的身上并没有良善，在他变成新人了之后他的身上也是还是没有行善的能力。最后我们看见他在罗马书第7章24节他的这样的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节经文我们常常大家很熟悉，我真苦啊，谁能救我们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接着特别注意罗马书第7章第25节他这样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句圣经25节非常好，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靠着主耶稣他的帮助，我们只有向神感谢，因为这个帮助的源头是来自主耶稣基督，借着神的帮助。保罗接着 他的这样说，他说他也在经文上这样说，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了罪的律了。那个就是我们很多基督徒现在我们的人的光景，在我们里面有个老我，我们有时做不出能够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保罗说到这里，这个旧人是抵挡神的，所以我们看这个罗马书第八章第七第八节也这样说，罗马书第八章第七第八节这样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我们靠着自己，靠着我们的老我，就不可能讨神的喜悦。那么我们怎么办？感谢神，保罗他说他因着顺服神的灵，我们就可以得胜。我们靠行为，靠自己就做不来，不能够讨神的喜悦。唯有神他的灵，借着耶稣基督的灵，神的灵在我们的心里面不断的带领我们，是神自己借着我们，我们靠着神才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灵命才能够成长。靠自己我们没有办法能够讨神的喜悦，一直到我们什么要完全的顺服神，这个就是保罗这里说到的意思。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给我们学习到这个属灵的功课，就像雅各一样，他人生在这个时候已经开始重新有一个新的出发。巴不得今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就是你，不晓得你自己目前灵性的光景如何，是不是在你的生命中你也遇到一些属灵的重大的挑战。这个时候你问我说我该怎么办，我遇到许多试炼，许多难处。但是我们要记得，就像雅各他自己的生平，在他无可奈何的时候，在他以前一直在靠自己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很奇妙的神的力量，神的帮助就来到他的生命里面。巴不得你也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经历，在你的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当然你还没有全然的成圣，你也会面对着许多的属灵的征战。但是感谢神，在我们常常这样跟保罗一样说，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但是我们一定要在这样说，感谢神，就像雅各一样，像保罗一样，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的。巴不得今天我们所查考的创世纪这些经文对你的属灵的生命有很大的帮助。其实在我们这一连串的探讨创世纪当中的许多属灵的真理，巴不得你在你的生命当中也能够有一个新的突破重新出发。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当我们在他里面有了新生命的时候，这个属灵的战争一直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巴不得你每天经过这种属灵的征战都能够靠主得胜，就像雅各一样他在人生的低潮的时候，遇到重担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神向他显现。今天我们的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也很愿意帮助你，也愿意帮助我。当我们以信心来到他面前的时候，神奇妙的作为就要向我们显现。巴不得你和我今天我们都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特别遇到试炼的时候，我们会 靠主得胜啊，重新出发，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上有一个很大的突破啊。因为啊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到这里结束啊。欢迎你，如果读经有什么心得，有些什么问题，欢迎你来信啊，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麦是麦田的麦，基是基督的基。再见，愿神祝福。